我们可以开始了哈，录像呀。我想我们从第一章罗马书一直讲到十一章，这个十一章的圣经基本上讲一个题目，是什么题目？神的福音，对不对？这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他整个这本书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福音。那你会发现神的福音把它保罗用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把它浓缩的来讲，从圣善的灵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后裔。所以什么是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福音。但是这是他的全部，但是里面它包含着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个的头十一章就把这个神的福音他要表达的真理来让我们看见他这个救恩到底要救什么。他在这个整个的福音书里，整个的罗马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人的堕落，人的罪，到底人的罪堕落到什么程度。你会发现人有许多犯罪的那些罪行，我们撒谎，我们恨人，我们骄傲，我们嫉妒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犯的一件一件的行为。这个部分神用他的儿子的血在十字架上来洗净，这是解决我们行为上的问题，但是没有治根，那个是表面。根是我们不但会犯罪，而且这个犯罪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罪性，对吧？有一个我们里面这个犯罪的生命，这个从父母从老亚当一直下来不用教的，我们从小就会犯罪。你的儿子再可爱，你的女儿再可爱，他到时候骗你就是骗你，你也没叫他骗你，他就是骗你，对不对？所以你从带孩子经验里面你就知道，你爸爸妈妈没有叫他做这些事情，他居然都会有，对吧？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比犯罪的行为更严重的东西，就是一个犯罪的性情，一个生命。所以神的救恩的话，他不但用十字架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要再晋升一步，他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前面那个东西叫做因信称义，对吧？这是借着主的宝血因信称义的这件事。但是下一步就要成圣这个部分，他要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犯罪的老旧的生命借着圣灵与十字架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来所谓把你的六章他就开始说，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是他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是更深的那个十字架，不是一个表面耶稣上十字架为替我死的这个代赎这个部分，他还要晋升一层，他整个我们是跟他联合，耶稣死的时候我也必须跟他一起怎么样死，一起埋葬，然后他有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在我们里面开始，所以这个叫做重生。然后我们要追求让这个成圣的生命，耶稣的这个性格逐渐逐渐在我们这个罪人里面彰显出来，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成圣。然后叫我们跟随他，若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他要带我们进荣耀，这是耶稣要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希伯来书他会说同样的话语，他就说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头去。所以他不是单单救一个，他要救许多的儿子跟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罗马书八章的时候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怎么说的呢？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思想是一致的，不管在罗马书里面是这样讲，不管在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神的心意不是仅仅救我们得救就完了，神的心意要把我们带到跟他儿子一样长成的身量，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时候他的心意才能够完成，所以这叫得荣耀。那么在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八章。那么我们最近几次就讲到九十十一这三章圣经，这三章圣经讲什么呢？神的主权，对吧？神的主权的里头他就探讨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为什么被撇在一边，我们外邦人怎么会跑到这个原来没有蒙拣选的居然蒙拣选了，那么原来被拣选的被撇在一边了，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涉一个很深很深层次的问题，到底犹太人是被撇弃了呢还是还有希望，犹太人能够被撇弃什么时候能够回得来呢？那么同样他就说野橄榄现在接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本来的枝子都会被剪掉，那么你们野橄榄呢也一样会被剪掉的，所以不要以为外邦人就可以像神就是说我们也没问题了，犹太人也是这样想，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也没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自拍的胸脯说没问题了，这个叫做自欺欺人，你如果不照着神的话去生活的话你一样可以被撇在一边的，犹太人就这样第一个例子，所以他要警告我们，我们不要以为神给了我们这些恩典我们就可以无所谓，反正到头来我们都上天堂，到头来我们都不要下地狱，都可以与主同掌权同作王，自我欺骗，我们并没有照着神的话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是他在这个后面三章，我觉得他不是探讨以色列人的问题，他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告诉我们，你们新约的野橄榄也小心一点啊，不要以为一定没问题，犹太人就这么想了，他以为没有问题就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要珍惜它，要当作一回事，好好的照着神的话来做，这个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一章的这个点，它是一气呵成的。我不太喜欢有的人就把这三章圣经拿开了，因为他说这是讨论犹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No, 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犹太人身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叫做余数的原则，对吧？那么新约的时代，我们也是在余数的原则里头。也就是说，今天你不要指望说，就是当年你不要指望所有犹太人都一定是真犹太人，因为有很多里面不是真犹太人。那同理以推，今天你不要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真基督徒，不一定，还有很多的是什么挂名的，对吧？所以你自以为是基督徒并不保证你一定是基督徒，你必须在他的真理里面站立得住，那才有算。你自己想象的说哦，我怎么样，所以我一定也是基督徒，那是你自己想的，不算数。所以这个是这前面十一章圣经所要表明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把十二章打开来。我们这章并不长啊，总共就是二十一节。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把它读完。来，弟兄请。啊，姐妹，他说，所以弟兄们，姐妹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正如我们是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给他，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看见保罗就从前面论述整个的救神救恩的真理，现在他就改了，他就讲到实行，或者说生活，就是说神整个的教训，他有他的教训的部分，但是也有他实行这个教训的生活的部分。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前面你如果懂了这些神的救恩的内涵，他的真理，那现在就是怎么样照着真理来生活，来为人，来处事，啊，这是十二章以后一直到这本书的结束，就是以基督徒或者生，我给他一个题目的话，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就是讲圣徒的生活，好吧？给这么就是这整个这一大段，是你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五章圣经。就是讲他的生活，那你会发现这个生活的里面有个人的部分，也有什么部分，也有教会的部分，那也有社会的部分，他有个人的部分，有教会的部分，还有社会的部分。为什么有社会的部分？你在第十三章第一节你就看见，那是讲社会，对不对？在上有权柄的人仍然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对不对？讲到做官的这些东西，这就是社会。所以他的讲论的理念你会发现有三个领域，一个是个人的生活，第二个是教会的生活，第三是社会的生活，他都讲到非常的全面。那今天晚上呢，在这二十一节圣经里头，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第一节、第二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二个段落呢，就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看得出来没有？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讲一个题目，就是身体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对吧？然后 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我们圣徒的品性，或者 the character of a Christian， 我们的一个品格，我们的品性，这个是九节以后。那我要先来看头两节，是我们基督徒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熟悉归熟悉，我们是不是照着去做，那常常发现有差距，有差距。保罗在这里他说，弟兄们，当然这里的弟兄包括男弟兄也包括女弟兄了，并不是说这个只有弟兄要听，女的没有事儿，这通通包括在里头。因为神救我们不分男不分女，他就是救我们。那么他现在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刚刚我所讲的这十一章圣经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给我们的什么旨意，给我们的恩典，他都为我们通通做好了，对吧？摆在那里，你就是去用信心去接受去享用，这一切都是你的。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以他的儿子的性命做代价的。那下面就说了，既然神看我们是这么的重要，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来买我们，那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泥尘土呢，还是珍宝呢？是珍宝，对吧？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珍宝，那你就要知道神对你有没有期望呢？当然有期望，他不是随随便便捏一个用地上的泥来捏两个泥娃娃，然后看他们好玩受苦就很高兴，有虐待狂，当然不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伟大的旨意，因为我们是他的奇珍珍宝，他用儿子的性命买来的。好了，这个是神做的，他现在就说他要劝我们了。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说我劝你们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说第一是圣洁的，第二是神所喜悦的，第三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件事情是对的，是让神非常高兴的，而且呢应该如此的。但是他并没有用命令的语气来命令我们做，他是用劝你们做。那请问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而是劝我们这样做？自由意志啊，这就是你看到神的伟大的地方。就着他所付的代价来讲，他可以命令我们，我养你这一辈子，你的薪水拿一半来，你这个儿子女儿就乖乖给老爸老妈一半的薪水，因为我养你一辈子啊。不同意啊，显然这年头吃不开的，没人甩你这一套。但是于理来说，这是合理的吗？你享受父母的恩爱这么多年，现在你终于长大，你做事了，你赚钱了，拿一半的薪水来孝敬父母，这个说得过去。当然你可以 argue percentage 到底几 percent， 你可以去 argue， 但是你有一个心愿向父母表达你的孝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不对？但是这个年头爸爸妈妈不太容易这样子说吧，啊，像抽税一样的这样的硬性规定。为什么？神，因为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旧约是很死的，一十一二十二，对不对？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律法规定没什么辩论，你没有交十分之一，神就说你是小偷，你偷了我的东西，对吧？你是强盗。这是旧约，它是硬性规定的，新约他不来这一套。他说我给你这么多，你自己看着办，我只是劝你怎么样，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献上。这件事情第一是圣洁的，第二他很高兴的， 啊，第三，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怎么样不做，这是你的自由，神不勉强你，对不对？这是这段话可贵的地方。我们的神虽然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良心的人，对不对？你要有点良心吧，你不能得了好处闷声大发财，拍拍屁股再见，认为我本来就这么好，本来就只该有这么大的救恩给我。你这人太狂了吧，太没有良心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为父的心，他盼望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能够体贴一下神的心肠，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也讨神的喜悦，但是常常说怎么讨 啊，那你会发现这里保罗就把秘密讲给我们听了。你要讨神的喜欢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并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他在乎一件事，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讨神喜悦的秘密，对不对？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第一，你就把你自己从庸俗变成圣洁了。他说这是圣洁的嘛，以前我们是个庸俗的人，凡夫俗子，跟世界上犯罪作恶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我们的前身。但是自从你蒙了大恩以后，神把你的地位怎么样改了，称你为义，对吧？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对吧？他让你可以走一个新生活的道路。但是你要做一件事跟他配合，什么事呢？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如果不做这件事可以，但是你就得不到谁的喜欢，你就得不到谁的喜欢。所以这是你自己的 option， 你有一个选择权。你要得神的喜欢吗？你就照着保罗的建议这样做。你又觉得无所谓，反正我还是喜欢我过自己的日子，神是神，我是我，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打电话给你可以 don't call me， 对吧？这是我们最希望国的过的所谓基督徒的生活。神啊，我有事我找你，我来祷告，没有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来麻我，找我麻烦。对吧？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有我的儿子，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老婆，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等我老了退休了，那你再来找我也可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很天真的一种想法。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如果蒙恩，你不能这样再做下去，你要懂为父的心。好，所以他是劝我们，劝我们，我们永远有自由，神不会强迫我们。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神整个的旨意，他给我们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神的救恩，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对吧？他要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他要建立他的国在这个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也就是说，他要得到的一批人是完完全全为他所用的人，以他的旨意为旨意，以他的国为国，以他的所要的变成我们所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跟他配合的话，神说我就找到安息的所在了。就终于地上有一批人怎么样合我的心意啊，对不对？合我的心意。所以这个是神真正要得到的，但是他不强迫我们，他盼望我们懂他的意思而主动的来与他配合。就跟你跟你老婆还没有结婚以前的谈恋爱也是一样的，你不希望拿着枪强迫她嫁给你吗？你总是希望两厢情愿的，在爱的基础上你们联合的。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他盼望我们是在爱的两厢情愿的自由意志的里头跟他结合的，跟他配合的。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懂的。 那现在我要讲的这个词活祭，保罗用一个很奇怪的词，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这个词的，活祭，英文的翻译是 living sacrifice。 因为在旧约里面讲祭的就是这个第三本书利未记，讲到五个祭，对不对？那么这个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对吧？一共五个祭。那么所有这些祭五个，其中四个是动物，一个素祭是植物，对吧？它都有所属灵预表不同的意思在那里，但是总合起来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实体，就是 reality。 这五个祭物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与我们的关系来说的。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在这个五个祭里头，这个四个祭是动物的，因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而且必须完美没有瑕疵的。搞完了呢，献祭完了呢，都死了，对吧？都被宰掉了。所以没有在旧约里面你看到的祭都是死的祭，一上了祭坛完了，宰了，血流出来，肉该烧的烧，该吃的吃，皮该扒的扒，都有规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死祭，没有一个是活祭的。好了，那么所以讲到耶稣他要来，他一定要怎么样上十字架，死掉牺牲他的性命才能够救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神的公义所要求的。好，他是完成了那五个祭物的真正的意义，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毫无疑问我们都是这样来跟他发生关系的。可是今天保罗却用这个词变了一下，他现在到了新约的时代没有献祭了，没有宰牛也没有宰羊，为什么？神的祭，神的羔羊已经献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祭的事情，旧约的这些事情搞了多少年了？当然以五个祭来讲是1500年从摩西开始，但是献祭的事实从不止亚伯拉罕，那个第一个家庭亚伯就开始献祭了嘛，对不对？所以献祭的事实已经有人类的历史4000年。但是现在耶稣来了，这个祭物完美的祭已经献上了，死祭已经死了。那么现在问题，保罗说，哎，新约的时代虽然没有牛羊的祭，还有祭啊，是什么祭？活祭啊。所以这整个就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概念，崭新的概念。那么这个祭所代表的意义，你就会发现他在12章这里开始讲到活祭之前，其实他已经讲过祭了。你如果注意英文这句话他怎么说的？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I urge you to present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那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献，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它的动词是用什么？在英文上的怎么讲？ present 这句话怎么解释？摆上去， present 就是像以前把这个牛羊怎么样宰了，摆在哪里？祭坛上。present 就是把你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叫做 present， 对吧？哎，你们没有反应的啊，是不是？ present 就是把你自己，古时候是把牛羊放在祭坛上，现在呢把你自己放在什么？祭坛上。不然不叫祭啊，一讲到祭就是有一个祭牲怎么样摆在祭坛上，这叫做 present， 对不对？ present 这个字不是单单在这里用的， 第六章已经用过，记得吗？考一考你们，六章什么地方讲到 present？ 好，犯，记不得的就是犯，很重要的。你这个基督徒活得好不好，就跟这个字有绝对的关系。十三节来，他讲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所有的献在英文都是什么 present， 所以这个字在六章就开始提了，献献献。那么六章所讲的重点讲到这个献，它你看这里不但在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十三节十四节讲到，后头呢还讲，你到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乏做奴仆，以至于不乏，这里有个奉献对不对，现在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个献跟什么有关？跟成圣有关，对不对？那他讲说，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肢体献不献呢？献，献给谁？献给罪，做罪的奴仆，对不对？我们就放纵我们的肉体，我们高兴，肉体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是了，我们就是献，把自己献给他，我们变成不洁于不法，对不对？那你们以前怎么干，现在呢把它改一改，你们以前把你的身体献给不洁不义做不法的事，现在把你的身体呢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这样结果就会成圣，对不对？这个是六章所讲的献。他在那里讲的时候，他一直用的词是肢体，只将你们的肢体献于神，对不对？哎，你们反应的了是吧？肉，这两个词汇不一样的。体贴肉体是一个含义，我们这个是肢体，含义不同的。这里是讲的 instrument 是一个器具，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做好事，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可以做坏事嘛，这是一个器皿，一个器具，就是像一个把刀，你可以拿来替病人开刀，你也可以拿来怎么样杀人，都是一个器具嘛，看你怎么用嘛，对不对？那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工具也好，器具也好，总而言之是一个 tool， 这个 tool 可以做好，我们以前没有做好，我们都给罪献给罪了，所以我们坏事干尽。现在不可以了，你要把你的身体献给义，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这是六章所讲的，讲到肢体，对吧？那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个东西六章讲的 present 是跟谁有关系？跟阁下，跟你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被称义是一个一个称义的，我们现在成圣呢也是一个一个成圣的，对不对？那是跟我们个人在经历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来操练我们的灵性，让我们不但称义了，也慢慢可以怎么样成圣了。这是我们个人灵命的追求的时候应有的学习操练，这是六章我们看见。那现在到十二章，他现在讲的跟六章讲的不一样，感觉得出来吗？有何不同？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因为神，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神后面要达成的目的达不到。因为 他后面你看第一 我们第二节是一个段落，我把它特别摆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整个的钥匙。你如果第一节第二节没有把这个钥匙开对了，你后面所有的都白讲。听得懂听不懂？你没有第一第二节的经历，你后面第三第四第五一直讲到最后，通通都是白搭。为什么？因为他要答后面要讲的是什么？教会嘛。他说我第三节开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道中道。正如我们是怎么样，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不是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神把我们一个一个救出来了，目的干嘛？要得到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对不对？对啊，这一定要卡死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一得救了，受完洗了，拜拜，不验了。那耶稣救你救了半天，都白搭了。听懂了没有？救你的目的不是让你上天堂，救你的目的是他在地上要得到什么？一个身体啊，这是他的目的啊！你怎么跑掉了嘞？没有上基要真理哈，所以你就要知道，神搞了半天他是有目的的，他要得着一个身体。可是怎么得呢？第一，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要下一个很大的功夫，要称义，要成圣，要得荣耀，七里八拉找搞了一大堆，可是那都是方法，最后要达到什么？一个身体，一个心腹，这是他的目的。可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要跟他配合，请问是什么？献。你不献就 bless， 听懂吗？ bless 什么意思？就不行了，就是功亏一篑，听懂了没有？什么是教会？是所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的人，他可以在你的身上做事。否则的话没有教会，听得懂吗？教会是这些做活祭的人被神放在一个身体里头，这个叫做教会，叫做身体，耶稣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奉献不奉献固然是你我个人可以有自由选择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就像你信不信耶稣，神给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信你也可以不信，对吧？你有自由选择权。但是就着神的目的来讲，他说如果你要真的跟我配合达到我要达到的目的，你就要在蒙恩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对不对？所以它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你的自由意志有绝对的什么？有选择权，而且是关键的一个问题。你配合是一回事，一条路；你不配合呢，那是另外一条路，两个路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教会，不一定啊。因为在所有信耶稣的人，有人愿意献为活祭，有人呢不愿意嘛，他愿意过他自己的潇洒的日子，干嘛在教会里面跟你们这些家伙搞在一起？没，又要开执事会，麻烦死，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多好，多舒服，多享受啊，多轻松啊，对不对？ 高兴嘛来，不高兴就走啊。再高兴嘛，多奉献两个钱，那我良心更平安了，买了保险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是有自由可以选择的，但是你如果真的看见神要什么的时候，你就应该听他要你怎么做，你就乖乖怎么做。那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这么做他开心死了，对不对？神是非常开心的。哦，我的功夫怎么样，没白费啊，这里有一帮人懂我的意思了，终于懂了，哈利路亚，他也要唱赞美诗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好，那我现在说到活祭，我要念一段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A.B. Simpson， 谁听过这个名字？宣信，这个中文翻译他的名字 Simpson， 在中文基督教的作品里头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宣信，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A.B. Simpson。 这个弟兄就是在基督教的这个教派里面有一个有名的教派叫做宣道会，有没有听过？英文叫做 Mission Alliance Church。 但是你去读他的传记，你会发现当初他开始这个 Mission Alliance 的时候，他并没有设立教会，他还是鼓励所有这些弟兄姐妹都在你们自己各个教会聚会就好，他并没有想要组织一个，他这个后来变成一个教派，就跟你有长老会，你有浸信会，一大堆的会，不同的会，那他并没有意思要成立一个所谓今天我们讲的啊寻道会，就是 Methodist， 不是 Methodist， 对不起，就是 Mission Alliance， 就是宣道会，不是寻道会，宣教的宣，宣道会。OK， 中文翻译，所有的香港很多，台湾也有，美国这里也有，这是宣道会，就是 Mission Alliance。你从英文就知道，它是着重在到世界各地的穷人那里传福音给他们听。他是遵照耶稣这个命令，所以他离开了他长老会的丰厚的薪水，他说我要去贫穷的人中间宣教，而且全世界都是他宣教的工厂，因为说他听到主耶稣说你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传遍天下，所以他就照着主的话去这样做的，这是后来的事情。我要讲的是他十六岁做过一件事，这个很感动的，我念给你们听，跟今天的题目有关系。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听见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听见，他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的时候，是他信主了六十年，那就是说六十加十六，七十六岁的时候，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我在那一天进食的时候，十六岁。写出全篇的文，一个 covenant， 他就立一个约跟神之间写了，他就我把那张纸一直保存到今天，那我把这个当年十六岁写的这段话讲给我们听，那我现在念给你们听。永在全能的神，管理宇宙的主啊，你创造世界和我，你是以眼目鉴察人心的主，求你明白我的心思意念，我知如今我没有属世的动机来到你面前，但是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并不信任我的心，但主知道我有心一生永远奉献给你，我本是罪魁，在你面前是个畜类，唯靠主耶稣为中保，我来到你施恩座前，立此文约，诸天哪，我在主前和我的良心前做此见证，救人的元帅啊，使我刚强，靠你这爱我的主，使我得胜有余， 求主用圣灵加倍充满我，并赐我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使我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我乃基督精兵，愿跟羔羊而行，愿主保守我忠心至死，来到主再来。主啊，无论处何环境，若合乎主旨，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求主用全能的圣灵时刻保守我到底，奉主名立此永约，阿们。1861年1月19号礼拜六，16岁。后来1863年再续约一次，1878年第三次。他一生做过三次同样的祷告，这是他的传记所告诉我的。我为什么用他做一个例子？一个小朋友对神就已经愿意答应，他一听见神要求他这样做，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一个 promise， 一个 covenant， 一个约，他把它写下来。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有同样类似的经验，我没有写得他那么棒啊，我写不出这样的文采啊，但是起码在主旨上是一样的。在我大概我是16岁受浸蒙恩的，然后过了2年还是3年之后，我们教会夏令会，那个时候请了一个当时也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老仆人，叫做王志，我不知道你们有谁听过王志。他有另外有个哥哥叫王载，都是早年有名的传道人，都是福州出来的，都是中国上一代有名的传道人。那不管怎么样，我那个时候高中学生，那么他就被我们教会的长老吴勇请到夏令会来做讲员。那么讲了什么信息我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最后一堂他就呼召年轻人，其实不止年轻人，所有的就是在场所有参加夏令会的人，你们，他也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意的人你站起来。那天有一些人就站起来了，那他说你们拿起个笔，你们把你们的圣经拿出来，拿一支笔，把今天的日期写在你的圣经上，在神的面前你跟神 promise， 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写在你的圣经上，这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什么约。 I did。那当然这个教训我到71年的时候，从江老弟兄那里他又把更深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过活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我们一次的事情，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天天要在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就是后来我10年以后我才有更近一层的亮光才明白了，但起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中你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活祭的生活。做不做牧师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讲的有不同的恩赐，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恩赐神给你了，你就要把它奉献拿出来，怎么样用在哪里？用在神的家里，因为他建造身体，百节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有奉献的人你才知道怎么样建立这个身体，你不奉献你跟这个身体挂不上钩，因为神在你身上没有全病，你一奉献他在你的身上就有什么全病了，他可以打发你了，对吧？你不奉献神说那我跟你你跟我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啊，你做你的他做他的，但是你奉献的话你是他的，他在你的身上就有权柄了，他可以把他的旨意 成就在什么？你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祷告，一个决定性的方向，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你应该有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有记录可考，不能今天写了，明天就怎么样毁约，不能毁约的。这是一个 covenant， 一个约，是你跟神之间所立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今天你几岁了，赶快开始好好的把自己奉献给他。这跟你几岁无关，跟你活着有关。 Why do we live？ 我们为什么要活？活着是等死呢，还是等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呢？对吧？奉献的人，并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奉献不是说你能够为神做什么，奉献是神可以在你身上做什么，他能够做，这才是我们奉献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他雕塑，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山里的野石，这个野石怎么能够在圣殿里面变成一块一块活石呢？是他这个匠人怎么样拿着刀，拿着这个去凿去锯，可以给你一块一块磨光，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排起来拼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工的嘛，对吧？那你如果不奉献，你说我宁可在山野里面潇洒多了，是你可以在山野里潇洒，你永远是一块野石。山野的野石可能很漂亮，但是跟神的家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用的。在神的眼中你是报销了，没有用。虽然神给你这么多恩典，你可以自我欣赏，孤芳自赏，跟神的家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十二章的主题，这是它的主题。我们必须懂得这两个字的意思，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内容。你过一个活祭的生活，也就是说从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谁的了，你有一个主了。那个时候你称他主，那才算真的。你平常说主啊主啊，那都不是，都挂口号而已。主说我不认识，对不对？主不认识你，这是很大的悲剧。所以这个是叫做活祭。好，那么他说这件事情，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的时候，他下面就发生有一件事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你一开始把自己奉献做活祭以后，他就把你跟这个世界怎么样分开了。以前我们这个人是跟着世界走的，世界时髦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对不对？大家炒股票你也炒股票，大家炒房地产你也炒房地产，大家追逐什么学位你也追逐什么，怎么都跟着世界走，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你不敢，你没有勇气跟着世界不一样。但是等你蒙恩了，你也奉献了，好，这下子神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那一套你不能再学了，你跟这个世界已经怎么样一刀两断了，一刀两断。所以约翰一书才会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敏感的。你的老板一换，你就要跟这个世界说什么拜拜了。但是我们又不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有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难题，我们一在这个世界呢就被这个世界同化了，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人生观了。 这就是基督徒的难题。那这个难题怎么胜过呢？奉献，你奉献你就会胜过。你一奉献，主权交给他，他负责，他就保守我们，他就用他的真理。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说，真理叫我们成圣，他的真理就有办法叫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开来。你每一次去爱世界的时候，里面就有东西跟你说，哎，那个不是我要给你的，哎，我有更好的要给你，你选择那个上好的，不要选这个。保罗说怎么粪土啊，我们这里拼命捞粪的，捞得过瘾的很，对吧？你都是浪费了你的青春大好时光，你在那边爬粪，不用，那些都是虚空的虚空。等到你老了，你要走了，你这些东西一毛也带不走，一个房子也带不走，你的最高的荣誉学位也带不走的，你还是光溜溜的来，你也怎么样，光溜溜的走，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怎么来怎么去，但是神说，你要，我要给你的是上好的，但是你必须跟这个世界怎么样一刀两断，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下面说，哎，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脑袋里面怎么看怎么想的。所以这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洗脑了，现在一奉献的人，神就开始反洗脑，反洗脑，你整个的价值观通通要洗掉了。以前的 Windows 什么98通通要洗掉，你现在是 Windows 8是不是？我用世俗的话来讲，意思就是说你整个的老套怎么样全部洗掉了。那个新的是什么？这个，这是要装进来的，这个要装进来才灵啊，不灵，不然不灵的。 我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你要把神的话装进来，不要把世界的 junk 装进来。所以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了以后你才具有一个能力怎么样。他下面一句话说，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查验什么？旨意。我们老是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怎么讲你都讲不懂，为什么？这里不对吧？你要我们说隔行如隔山，你的脑袋是世界的这一套，神跟你讲天上的事，讲了半天你都都白讲。为什么白讲？因为你的脑袋是花岗岩脑袋，你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要让你的整个的心意要更新，那这个 renew your mind 这个心思改变的问题是怎么改的呢？跟你的奉献有关系的。你奉献了你就可以改，你不奉献你永远不会改。所以这个是它的关键在这个地方。当你开始过一个活祭的生活，圣灵就开始在你的心思里面更新而变化，那神的话就开始 make sense 了。以前圣经读起来，我自己常常讲笑话，我读圣经常常有一段时间很长啊，都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就没有了。你盖起来你问问自己，刚刚我读那个圣经讲什么啊？不知道，就是你们我妈妈妈，没有别的了，一团浆糊，没有字不认识，可是就是不知道他讲什么。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很多往往是共同同路人嘛。对，那怎么出得来？不是神学博士的问题，是你奉献不奉献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读神学的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天天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智像这个年轻人一样。这是关键。所以这是十二章它的关键，这两节圣经有了这个，然后你就开始进入后面的部分。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下次再讲，对不对？现在是不是时间到了？哦，还没有哦，还有，那继续讲，慢慢来。我以为时间到，看错了，对不起。啊，这样比较，说恭敬不如从命嘛。那现在来看第三节以后哈， 第三节以后到第八节这一段，我刚刚说了，这是你前面的奉献以后，神在你的身上，我们这一群奉献的人身上，他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你注意看啊，对，就是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 one body， 一生就是 one body， 对不对？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前面当他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是英文的是就比我们中文清楚，他 present your bodies 是复数的 as living sacrifices， 因为你有一个 body， 他有他一个 body， 我有一个 body，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对吧？那么这所以他是复数的 bodies。 但是现在跑到这一节，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就看到不是 body 死了，就是什么 one body， 看见没有？本来有很多很多的身体，但是经过这一个 process， 当我们过活祭的生活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怎么样，这许多的肢体就变成一个身体，看见没有？谁做的？你可以说是基督做的，没有错，但是谁在那里执行的？圣灵在做的，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当你答应神的要求，你愿意做活祭的时候，行了，圣灵就开始怎么样做事了。啊，怎么做的呢？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他一共讲了多少个恩赐？算一算，第一个恩赐是什么？说言 prophecy。 第二个呢？执事的，做教导的啊，做劝化的啊，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总共七个啊。所以罗马书讲的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讲七个恩赐，但是是不是仅此而已呢？不止的。你如果跑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你又看见很多的恩赐了，对吧？你到十四章第十二节他又讲了，对吧？你们也是如此，既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有说方言的了，这边就出来了，对吧？有翻方言的，对吧？有唱灵歌的，等等等等等等，讲了。你把十四章、十二章，还有十二章也有了。十二章，你看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还有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又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去查属灵的恩赐这个词汇，你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起码可以找二十五种，最起码，实际可以比这更多。因为一个身体，你看我们的身体上有多少的 parts， 对不对？有做眼睛，做鼻子，做耳朵，做手，做脚，啊，还有内脏的，五脏六肺了。所以真是很丰富的这个恩赐，神是用这个来说明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哎，请问，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事实？事实，千万要注意，是一个事实，是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不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是过一个活祭的生活，而这个活祭的生活里头，你就会得到属灵的 从圣灵得到什么恩赐，不是都做眼睛，不是都做嘴巴，不是多做脚，不是多做手，不是的，是各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他跟你不一样，好不好？很好，你也少不了他，他也少不了你。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们都必须是奉献的人。你不奉献，我跟你没关系。那当我们都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都是告诉主说，我这一生是为主而活的，你有绝对的权柄来把我放在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位置，对吧？所以他才会说啊，我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为什么保罗突然间讲这一句话？你知道在人的心目中总是羡慕恩赐大的，对不对？来劲了。如果神不给你这个大的恩赐，你就觉得没劲了。那你就知道人就有一个难处。当耶稣说到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问题出在哪里？1000两的人一拿到1000两，他马上有一个直觉的反应，我比不过你们，我是没用的。他就做一件事，干嘛？埋了。他就哎，我是小弟兄，我是小姊妹，我都比不过你们，你们都是大弟兄大姐妹，你们恩赐那么多，我啥也不是，就开始发自卑感，对吧？所以在人的里头有两种难处，大恩赐的人骄傲，我是最重要的，那小恩赐的人自卑，哎呀，我是 nobody。 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不可以这样，你要个人按着什么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看得合乎中道？也不要，对，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看得自己过低。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照耶稣在那边讲到恩赐的时候，他说5000的不要骄傲，我要问你要什么。什么要5000打屁股？我问你要10000。但是你只有1000的呢，我不会问你要10000的，我问你要多少？2000。然后他们得的赏赐呢一模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比，在这个世界有啊。哦，你是做总统的，你是做 CEO 的，哦，好了不起啊！你是扫大街的，那你是 nobody， 你是劳工阶级、蓝领阶级，你没有学问，没有地位，你瞧不起他。这世界是这个样子的。那是叫做效法这个世界，对吧？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就会，我有时候在有一些教会，他在这里就要介绍人的时候，哦，这是某某博士，好像他就是，或者某某大财主，他就坐前面。那穿了破破烂烂，你最好坐到外面去，叫做什么？人比人气死人。这个势利眼，世界势利眼，你没话说，他就是那样子，对吧？但是教会你不能这样子，对吧？这是雅各书一直警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那么，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世界的荣耀带到教会里面来夸。我们在主里面，你会看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不要老是想人家叫你拉比。你们都是弟兄，有没有？马太福音23章啊，你们都是弟兄，这是我们神给我们最亲密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你是大总统也是弟兄，你就是扫厕所的你还是什么弟兄？在神的家里面都是做弟兄的。但是恩赐可以不一样，有的人恩赐比较显明，有的人恩赐不是那么，有5000的，有1000的，没有关系的。你就好好把你那一份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 拿出来用。奉献的意思就是我的就是主的，我的就是你的。在以哥林多教会就出事，出什么事呢？分门结党了。有的人就是喜欢彼得，他就说我是属于彼得的；有的人喜欢亚波罗，我们是属于亚波罗的；有的人喜欢保罗的，就是保罗帮的。就分门结党了嘛。那还有一个最属灵的，他说你们这些都不属灵，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他有一个基督派。那保罗说基督是分裂的吗？所以就责备他们。这是哥林多前书，你看到所谓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人都是跟你自己喜欢的人把他捧起来。但是保罗说这些人都是主给你们的不同的恩赐，神给保罗有保罗的一份，彼得有彼得的一份，约翰有约翰的一份，亚波罗有亚波罗的一份，都是为着你们的，全部加在一起就对了，就对了。只要我们都是为着主，我们没有人是为着自己要建立我的地盘，我的帝国啊。如果是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存心的话，你的侍奉就蒙悦纳。你在那边建立自己的帝国，神说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恩赐，每一个恩赐当你过活祭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拿出来用，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各式各样的恩赐都在运用，对不对？包括扫厕所也有弟兄姊妹在那里默默无闻的在做，难道那个恩赐就最没用吗？对不对？那个恩赐其实没有的话，我们厕所是进不去的，是不可或缺的，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恩赐不在于大与小，只在乎什么用不用，对吧？做不做也好，用不用，你拿出来用就对了。不用那你麻烦了，为什么呢？他要给你什么？算账。这两个字是谁发明的？是耶稣说的嘛？我回来要找你们算账的，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我们过活祭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忠于神给你的，每一个人按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需要有优越感，也不需要有什么自卑感，不需要的，看得合乎中道。那各样有各样的恩赐。那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哈，它这里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是加进去的，英文没有的。你说这个第七节开始，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是打了什么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原文呢是没有的。所以做执事就当执事，专一是加进去的，所以做执事当执，做执事做教导的就当教导，做劝化的就当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等等等等。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给你的那一份，你的最基本的本分就怎么样，把那个好好做出来就行了，对不对？你不要老去羡慕什么，哎，我怎么不是那个恩赐啊，那我不干。神给你是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可以了，神不会对你多要求。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有人问一个人可不可以得两个以上的恩赐啊？当然有，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这是叫做十八般武艺怎么样，样样精通啊，他是 multi-talented， 干哪一行像哪一行，这是保罗了不得，我们很少人像他，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有人得的恩赐很多，保罗是典型的代表。 但是你最起码也有几个，你就把你那个干好，就哈利路亚了，对吧？阿门，阿门，对吧？那如果你有两三个呢，更好啊，你就能者就多劳一点嘛，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嘛，对不对？但是重点是说，你把神已经给你的那一个好好的去干，好好的去用，把它用到极致，五千用到一万，两千用到四千，一千用到两千，这叫用到极致。你不要偷工减料，偷工减料不行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 do your best， 把你全部给摆上，全心全。所以他就说诫命中最大的那条叫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的意思就是说全部了，同不同意啊？啊，所以你不要老是跟我说累死了累死了，拼上去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在大陆学的最残忍的一句话，但是我却终身受用不尽，就是有一次我拉肚子拉死掉，你们大家听过我这个见证。那些弟兄们，我跟他说，哎，我拉的已经虚脱了，没有办法讲到，明天再讲，你们今天再祷告一天。他哪有这回事，要死的鸟，要死的娘也得喂奶，够狠的吧，要死的娘也得喂奶。这句话还是对的，为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嘛，你就是最后要死在讲台上，你也好好死在那里，那你不要在那边自己体贴自己，躺了不能动了，我已经没气了，照样上。那我也只好照样上了。哎，你肯照样上的时候，就有一个能力来了，那就不是你的，是他的。哎，你拼上去了，死活拼上去，他就有恩典来了。哎，他有恩典的，那就是他，那就管事管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念之间，你怎么想的问题。你老是在那边，哎呀，不行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永远干不了。拼了，主啊，我就把我自己活祭，就是说摆在祭坛上，要烧就烧吧，对吧？你不要从祭坛上老是跳下来。哦，太烫了，受不了。上去就上去了，不要下来了。手扶着犁，就不要向后看，对吧？我们都说的声音很大啊，神都听见了。然后后面从第九节开始呢，我刚刚说过了，一直到结束，这是讲到我们的品性，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在我们里头那个生命的品格应该是这样的，那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不需要解释的，我们读的大家都懂的话，对不对？那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句话什么意思？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说，哎呀呀呀，我不行我不行不行，哎呀你行你行，哎呀今天没什么好菜，没有好菜啊啊，怎么怎么，这是不是叫做恭敬人呢？没菜没菜，明明一桌子菜在那摆那，你说没菜没菜，这叫假谦虚啊。对，那就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他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就恭敬要彼此推让，英文的翻译的很好，有一个翻译在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他说 strive to give others credit，就是功劳不要老往自己身上揽，你要把功劳推给弟兄，推给姐妹，让他们得到 credit。 这就是这句话英文的翻译，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不同的语文可以给我们不同的亮光，他翻译的人他告诉我们，在这句话的里头 不是在那里假谦卑啊，但是呢你就是说这个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在那里辛苦他们做的，你不要自己去那里说这是我干的，他们靠边站，那对这个不需要这么样的，功劳都往自己的身上捞，做了坏 做垮了都是别人的错，这是人天性里头的一个不好的事情。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对吧？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服侍，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干的，他们真是非常殷勤啊，在各样的事情上默默的在那里做，每一件事情，从我们有聚餐到这个房子干干净净清理的干干净净，这都不是自动发生的，是都有人在那里愿意所谓放下身段在那里埋头苦干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主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服侍久了就常常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老是我在那里干别人都不干，有没有这种心态过？有吧？啊，你多做了一点你就觉得别人都不动就是我一个人在动，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这个服侍是替人干的呢还是替主干的呢？对吧？你如果能够看到我做这一切是为着主做的，你心里面的平与不平就可以怎么样就放下来了，对吧？这一切我能够做，就跟那个玛利亚打破玉瓶香膏来膏主是一样，这么多人都在那里批评他，但是这件事情人家批评你，那些批评的人做了什么事啊？请问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的人最大的擅长就是什么？批评。这是很稀奇，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什么都不做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批评，但是做的人呢老是被人家骂，对吧？那些人就说你这样子浪费，这个明明可以有30两银子周济穷人多好，你做的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的。主耶稣替他都在讲话，这个人做的是为我安葬的日子预备，他是尽他所能。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到普天下要提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非常 appreciate 这个女人做，可是大家都不买她的账。那么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样？如果耶稣不吭气，玛利亚会怎么样？生气我不知道，起码流泪吧。她一定要哭的，哎呀我好像犯了大罪了，被你们这些大弟兄，这些都是大弟兄啊，责备了，那他一定是六流满面，幸亏耶稣讲了两句话，那么他的心就放下了。那他为什么能够放得下来呢？因为他知道主喜欢，那管你别人怎么讲，只要主喜欢就怎么样够了。你们讲了白讲嘛，你们高兴怎么骂都可以啊，只要主喜欢我什么摆上去都干，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玛利亚的打破玉瓶用香膏膏主的这个心态，那个所有的不平就没有了。我们之所以会有不平，就是因为老是觉得好像别人都不做就是我一个人的，我何必呢？我又不欠你们的，我干嘛这样子被你们批评，干嘛这么辛苦呢？你们不做的人不是很好吗？日子很好过，大家都也跟你好我好，大家都是客亲相安，何必捞这趟浑水呢？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常常有人就侍奉就受伤了，他就不干了。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学的，慢慢我们在侍奉的里头，不管你教主日儿童主日学，你在厨房侍奉，你在清理地毯，不管哪一行哪一方面，你都是为谁做的先搞清楚，对吧？做这一切都是为着主做的，那就行了。主说，在主对这个服侍上有没有一句话？他说，在主里的劳苦。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不是徒然的。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白干的。他说即使你给小子中一杯凉水，耶稣都说你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如果你知道主耶稣这个，那你天天都给人家凉水喽，哦，才快乐啊！主说这是他纪念的，对不对？只要你说主说是坐在我身上，你就干了嘛，啊，主是承认的嘛，你就是给一个小子的一杯凉水，就是坐在我身上，主承认的嘛。那你自然知道这个点，所有你为着主摆上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都很怎么样？放心了吗？很甘心的嘛，为主什么都可以，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侍奉的人的一个很基本的学习。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基督徒有没有患难呢？有。那你要不要唉声叹气呢？不需要的。在患难中就是学忍耐。祷告要恒切，也就是是不是祷告一祷告神就听呢？不一定，有一祷告神听的。比如说我们最近为一个叫林思周的一个弟小小弟兄，在上海得到那个你的朋友的儿子得到血癌的淋巴癌，还是血癌淋巴癌嘛，前面误诊，老命都没有了。后来医生最后断定的时候说他是四期了，已经第四期了。家里都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那我们在这边就为他祷告了。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祷告了，大家一起为他祷告。在教会有人为这个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你会发现什么事情？他们全家都信主了。不但这个小朋友信主了，二十岁的年轻人，爸爸也信主了，妈妈也信主。你说是不是很稀奇呢？所以有的时候祷告，你一祷告神就听了。但是也有人祷告了二十年好像都没结果，特别是你的老公或者你老婆不信主，我要祷告了二十年，这个家伙就是狼心铁肺，就是不干，对吗？有这种事的。所以但是他这边说祷告怎么样恒切，不要灰心，继续祷告，总有一天神要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全的。神没有听，没有马上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他有他的什么时间，你不可以放弃，对吧？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款待，这也是很直截了当的。那么我们教会我觉得很好，很多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会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客要一味的款待，有人用这句话就说请客只要一个道菜就可以了。所以你超过一道菜都是违背圣经的。像猪妈妈就是每次请我吃饭，她就是 N 道菜。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客要一味的款待，是吧？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句话在哪里也说过啊？耶稣说过要为你们的仇敌怎么样祷告，对吧？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哎，这个不容易哦。我们常常为那些喜乐的人心里很嫉妒，酸酸的，他为什么比我好？所以你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也就是说，举一个比较很实际的例子，在旧约里头，按照犹太人出埃及来说，神本来要他们几年之内能够进迦南，我以前上过这个课的，两年，对吧？这是神原来的计划。可是他们不信嘛，在那一大群人中间，信的人只有两个，就是约书亚跟迦勒，对不对？所以照着他们来讲，他们两年之后看完那个迦南美地，他们说可以，他们就可以去了。可是 因为大部分人是不信，所以就惹了神的愤怒，对吧？神就说你们既然不信，还没有说要杀了，就说你们就不能去，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你们去了40天，一天抵一年，所以你们就要在旷野40年，都40年。你看这两个人再加上摩西，他们三个人有没有跟神说，哎，他们不信，他们不要去了，我们三个人先走了，假使是你是我，我想我们是这么干的，对不对？我们何苦来再跟你们陪伴还38年，搞死你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现在我让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三个人中间的一个，你是陪着他们38年呢，还是先进去再说？你会发现没有，他们三个人就陪伴他们，对吧？老老实实走了40年，摩西还进不去了，只有他们两个进去了，第一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那个实际的例子就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是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是，你可能从神得到的比较多，你的信心也比较大，但是你不要去瞧不起那些信心比你小的人，或者总而言之在各方面好像你觉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不属灵，你这个人真是不上道，你把他看扁了。不要这样子，你要辅救卑微。辅救卑微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扶着他们。你看这个摩西每次祷告的时候总是说，这些都是你的子民，神说我把他们废了重新开始，然后不要，你把他们废了外邦人要批评你的，所以他总是在那里为这些人说好话，在神面前，这叫做辅救卑微。我们这种人就啊，把他们废了，好啊，他们不识相，重新来，我来，我爱你，你祝福我就行了。这是我们那种啊，叫做志气高大，自以为聪明，那不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过肢体的生活，有人是比较成熟一点啊，学习多一点，有人呢好像比较落后，比较软弱，但是你不能说他比较落后比较软弱他就永远没希望，你要永远给他有希望，有希望啊。所以我们总是鼓励人能够爱主，鼓励人有机会犯了罪认罪再来嘛，不是一脚踩死他。所以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恩典，像神恩待我们。神如果照我们的本相，那真是不要被踩死几次了，对吧？但是神总是给我们有机会，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虽然过去很不像样，是我们是很不像样，领了这么多恩典还是踢得踏拉的，搞青年山搞不清楚，但是神总是给我们有机会再改我们，对吧？那神既然恩待我，那神为什么不会恩待别的弟兄姐妹呢？所以这个是一个，这句话我的领会是这个意思。那到了17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总要留心去做，这个很直截了当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话话中有话的，我们 do our best 怎么样与众人和睦，但是No guarantee 一定成功，对不对？你希望跟众人和睦，但是不是众人都愿意跟你和睦，就像耶稣是一样的。耶稣爱人，对吧？他为罪人死，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他呢？不是的，甚至有人要杀他啊，有人嫉妒他，但是就在耶稣的心肠来说，他总是尽量与人 和睦，但是不是人人都买耶稣的账，人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就传得到，但是耶稣并没有破口就马上大骂下地狱好了活该，没有了，耶稣不是这个心态嘛。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是尽我们所能的我们跟人和睦，不要跟人作对，尤其不要跟恶人作对，但是有人要跟你作对要对付你要打你，那你也最好就先能够溜就溜，溜不掉你要打嘛，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给他打就是了，你那是你跑不掉了，你要能跑耶稣说你要灵巧像蛇，蛇就是风吹草动走开了嘛，因为你不要自找麻烦顶上去让任他宰割，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对吧，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态度。好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的的确确被人 mistreated， 就是说你明明没有这样子做，人家栽赃冤枉你，对不对，把你骂的是狗血喷头，有的这种事情有的。十九节，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句话什么意思，在这个世界你不平怎么样，责平，对不对，官司给你打到底，把真理我看谁是对的，这是这个世界的哲学，对不对，你不愿意吃亏嘛。但是你这个地方你看见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句话什么意思，一个是你为你自己斗到底，这叫斗争哲学，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就伏在神的手下说谁替我伸冤呢，神，对吧，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对一个不平的事，我们是有一肚子冤气，明明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说的什么，但是人就说就是你干的。像我在祷告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在黑龙江我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吴兆海，一个姐妹管账的，聚完会有一天二月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失踪了，那么然后她的丈夫没有信主就去报警，最后就说是你们教会的负责人谋财害命，所以公安就查这件事，总而言之她就被叫进出公安四次，毒打两次还是一次，叫她招供，我不可能杀人，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杀人，更何况是谋财害命，没有，这是他的死或者活现在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说我在那里一手导演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被冤枉，但是跳到黄河洗不清，那他就是被诬告被打，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多得很啊。主耶稣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他被人诬告的，那么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说他们怎么对待我他们也要怎么样对待你，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亲自对门徒的教导，那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不用去伸冤，谁会替你伸冤，耶稣听凭主怒，对不对， 那么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难题，我们是相信这句话，只是说神啊，你为什么好像老没有报应？这个恶人好像越来越发达，怎么搞的？这个支票还没兑现，所以心里面老是不平啊，对吧？是，你在诗篇72篇，你就看到这个诗人就是跟神有这个怨气啊，在发。但是你要知道角度不一样，我们是从人的角度看，神要叫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从神的旨意来看，这些不消一顾，到时候神会伸冤，只是你我信不信的这件事情。你说信是信，快一点，快一点。嗯，时间在神的手里，那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无权干涉。那所以他要我们怎么做呢？你会发现这句话很厉害，他不是叫我们消极啊，倒霉就倒霉吧，不吭气。他说不是，他说你要做得更积极。他说所以啊，你的仇敌啊，若饿了你给他吃，若喝了渴了你就给他喝。他说哪有这种事？有，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这个厉害，我们不是消极的挨打，乃是积极的什么爱他，因为你盼望他能够改变。旧约里面有个故事叫以利沙。以利沙有一次，这个亚兰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来攻打他们，他的仆人吓死了，看了这么多的敌人来攻，那神就说，以利沙就说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看见有火车火马，天军在那里保护着我们，没什么好怕的，敌人再多没有关系。他的仆人就看见，哦，果然有神的火车火马在那里，千军保护着，没什么好怕。然后呢，这一批敌人呢，就跑到了这个以色列王这个地方来了。那以色列王说，那把他们杀了，统统杀了。那以利沙就说，不要杀了，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哇，这件事情听起来太恐怖了。他们来要我们的命的，现在你居然说不要跟他们打，把吃的给他们，把喝的给他们，好待他们。结果他们就给他吃给他喝，结果是什么？那个故事你们记得吗？亚兰人就再也不来打他们，变成好朋友。你去读列王记夏日上，你就知道以利沙的故事。有圣经里面有实际的例子来说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以恶报恶，是以善胜恶，这个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吧？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好像你就好像被动，好，那我就不吭气了。哎呀，我倒霉，我吃亏。慢慢，你要以善胜，容易吗？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死，非常难。但是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事情，操练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圣经12章，我们从它整章来讲。我把它分成这三个段落，那它的钥匙在哪里？活祭，这是它的整个的钥匙。你有这个钥匙入了门，后面就怎么样？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这个没有，后面的呢，都谈不上，都是叫做异想天开，不可能。照着我们本相，哪有这回事？不可能。我们大家都喜欢过 独立的生活，啊，就是说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老亚当的特点，这是老亚当的特点。只有你过一个活祭的生活，你就开始发现，我不是为我个人而活，我为神的什么家而活，神的身体而活，那你的眼光心胸就怎么样开阔，你不是为自己，这是真正的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关键是过活祭的生活。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我们常常实在是活在自己的里头，我们包括信耶稣也都是为着自己，我们很少想到这是神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我们活着，我们蒙恩典，都是为着这个旨意而有的。主，但愿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真正经历的，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经历，是我们照着你的话来过一个活祭的奉献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的年龄是几岁，只要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永远是有机会的，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求你在我们整个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这样的带领，都有这样的实行，叫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实际的经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实现，愿你在教会中永远做宝座。祷告听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